那么那个无上士啊，调御丈夫啊，荣树菩萨和玉学士的论上的解释有一点不同，也不同。我这个就这个丈夫这个地方解释有点不同啊。这个无上士就是他的福德智慧这功德达到极点了，没有人能够超过他，那么这就是佛是无上士。这个丈夫啊，在我龙这个一切世界论的解释就是佛说的，佛是一切众生里面的大丈夫，是这样意思。但是龙树菩萨是论是解释呢，丈夫是指佛所调御的所教化的人，叫做丈夫。所教化的人呢，就是男人说的了。那里面呢，有一点曲折的哈。这个调御呀，就是把它调顺一下，调一调，就是众生的身口意啊，这个思想行为有问题，佛能够善知调御的方便啊，善知调心的方便。佛是最知道怎么样来调你的思想，使令它清净啊，使令它有漏而无漏啊，达到佛的境界。这些方法啊，就所谓圣道啊，佛是最能够通达无碍的了。所以佛是无上师，佛是个大丈夫，佛是一个调御士啊，士能工商的士，调御士。也有说调御师，师长的师，这有时是佛说的。那龙树不是说指丈夫是指这个所教化的人。那么呢，就说是众生所教化的人也并不只是就是男，也有女人嘛。为什么只是说调御丈夫呢？我这龙树不是说是世界上以男人为主的。那当时的佛出现在世间那个时代是重男轻女的，所以以男人为主的，所以就是调御丈夫，是这么说。但是也就包括了女人在内了，这么说。天人师啊，就是天上啊和人间这两类众生，佛是这两类众生的师范。这个意思啊，就是在六道众生里边呢，这个天和人呢，容易接受佛的教化啊，所以啊，佛是天人师，其他的那些众生啊，接受佛的教化是少数，所以就不说了啊，是这样意思。这个意思啊，这个接受佛的教化，能够肯修修圣道的人呢，要有那样的条件才可以。什么呢？第一个，你要有愿力心。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愿力心，你才可以。你要没有愿力心呢，你很难接受佛法，能修行的。那么这个，那么也有人就会提出个问题，说是地狱里面的众生哈。这个在畜生世界的众生，恶鬼道世界的众生，他们都会有愿力心，在地狱里受苦啊，畜生世界、鬼的世界都受苦。有一个人呢，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啊，这个人是个有钱的人啊，他有一个狗，他就当然呢、啊，和这个狗也是有缘的。就带着狗到一个大德的法师那里去皈依，就给这狗皈依啊。给这狗皈依的时候，皈依也照常啊，举行这个仪式完了的时候，他就有一件事，他也许问别的人呢，但是他来问我，他说这狗皈依的时候，这个眼睛就一直流泪，说怎么回事情呢？问我，我说啊，可能是这样子。就是狗啊，在皈依时他知道这是啊，这位大德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明白这件事，他自己思维他自己的过去啊，就后悔了啊。以前做人的时候，做过很多 戒了啊，啊，违反了佛的戒啊，造了罪了，所以现在堕落成狗的时候，在狗的死的这个果报啊，很苦，后悔当初啊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所以就流泪了，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做狗也很快乐嘛，其实也不是，就看出来狗很苦恼。那么这时候这个狗啊，它也有愿力心啊，它知道狗都很苦，鬼也是很苦，也有愿力心，它应该能接受佛法的教化啊。不是，它缺少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身体也是修道的依止，你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能修道，就是阴的身体可以，天阴的身体也可以啊，就三恶道的众生的身体都不行，他那个身体他很有问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他想要修行修不来，修行不来的。所以你有愿力心是可以的，但是另外缺少一个条件，这个身体不是修行的依止处，不可以。那么阴呢，虽然也不那么理想啊，但是啊，你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痛啊，它对于你内心修止观的时候，你念佛的时候啊，无障碍，你能够专精的去念佛，专心的去修止观，这个身体无障碍，不妨碍你。你比如说我们有痛有病的时候，会在这里痛，会在那里痛，你想要静坐念佛就受影响了，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依止处。但是我们人呢，如果身体没有严重的病痛啊，这个身体可以为你做修道这个因缘，可以。天下的人呢更是可以了，他的身体比人还要强，也是可以。但是要具足一个有愿力心才可以。愿力诸天呢，就是这一样不如人，所以说要在人间栽培善根了啊，他升到天上去，他原来在人间信佛，那么到天上去的时候他没有忘，他还信佛，于是这在天上还能修行，还能信佛，但是也不容易，也不如人好。所以释迦怀音呢，他是很信佛，都证了初果的因了，初果都是圣因了，但是到回到天上去啊，你问他你到人间去听佛说法，佛说的什么我忘不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上那个无欲之乐太盛了，太殊胜了，那人呢就是为这个欲乐所迷啊，就很修行是很困难的。这个是这个律上好像提到一件事，说是我们出家人有病了要去看医生，看医生啊，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有些徒弟也是有病了，有病了，他就是这时候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个医王医生，就是七婆，那藏经里面有几本经说到他的事情。那么提出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想到天上去问问他，这个病情有病怎么办，问他。那么当然他到天上很容易嘛，就去到了，到了的时候看那个诸天呐、啊，驾着车很忙的都到过去了，一个一个都过去了，也没人踩他，但是七婆从这经过的时候就是举了一个手打打招呼，然后就走了。目犍连尊者说是在阴间的时候好像是他的弟子啊，说是现在你升到天上去对我就这样子，但是要是我们家是无可奈何，目犍连尊者你那样对他不行啊，他就用神通一使命神通，就车就不动了，不能走，不能走，这个七婆就知道了，知道这是这个师父的神通力，你不能动的，只好下车同目犍连尊者打招呼，说是你来人家你来这做什么，我们呢你不要怪我呀，说是你看这么多的天上的人呢，哪个人踩你啊，只有我还招呼招呼吗，所以我们你知道你是知道的呀，我们天上的人很忙的呀，就是很多的节目啊要去享受去，你是很忙的，就是这就是这，我把这个故事简单说完了。目犍连尊者说啊，因为来有事情才找你， 得了四禅八定啊，得了三得这四禅是现法落啊，入这禅定里面这不得了的快乐啊，这现法落。后法落啊，亚德布我们要在现在要多栽培善根，我们将来呢还可以生活的会不错的。如果我们现在今生不栽培懈怠了，来生就苦了啊。所以我们多念佛求阿弥陀佛果，这也等于是后法落啊，生到阿弥陀佛果就蛮好。阿弥陀佛果那种世界，要到大本的阿弥陀经上看，那就是天上的境界一样，就是不需要找工作，那里的物质非常的丰富啊，啊，寿命也健康，没有老，没有不老也不病啊，也可以说不死，没有老病死啊，见佛闻法真是太好了啊。那么这是后法乐，第三就是涅槃乐。那么佛用这三种乐来教导我们，我们能接受的时候，这个善根渐渐的栽培啊，终究有一天会成功的。这是这么三种的教导。但是在五个老师里边呢，佛的是最殊胜的了，其他的四个老师那个不是太那么理想，所以称之为天人师。这个裴休啊，唐朝啊，做个节度使，也做个宰相啊。这个裴休这位大居士，他是这个归峰啊，归山禅师的啊大护法，也是这个华严宗啊这个归峰禅师的大护法。那他的《圆觉经》序上那几句话。啊，什么鬼神称忧愁之苦啊？诸天修罗方称诸天正乐，鬼神称忧愁之苦啊？是什么？有几句话啊？是想心律取菩提，为因道为能耳啊？因而不为无末如是何也？那一段的意思就是《智者论》讲这个。调御丈夫天师这一段文的意思，但是他的文字很好，重提了。佛世尊，这个佛我们前面讲过了，在这里不再重复哈。这个世尊呢，就是佛有无量无边的道德啊，啊，为世间一切贤圣善因所尊敬啊，所以叫世尊。言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深远，其余巧妙，纯义无杂，具足清白，反省之相。前边呢是举出来，是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二乘其劫的一位佛，日月灯明如来，就是这位佛。这底下说这位佛说法，这位佛说法呢？这里边呢就是两段，刚才念的这一段，后边这一段呢就是为求声闻者说用四谛法这一项一段。这两段呢，前面这一段呢，这个智大师就把它比拟释迦牟尼佛出成道的时候说的华严经，这和前面的文和弥勒菩萨在光明中看见东方世界的佛的意思是一样。那么这底下为求声闻者啊，这里说三乘的啊佛法，三乘佛法在前面的文智大师把它配置就是阿含经啊，说阿含经。那么说华严经是属于顿教啊，说这个阿含经是属于渐教，但是在前面的文也有方等般若啊，在这里就没有那一段，就把它放在啊这个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到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子，就合在这里边的。这就是一个顿一个渐，这两种法门说完了以后就是说法华经了啊。 说法华经啊，那就是证实佛现瑞相，现这个瑞相的一个目的。言说正法，这个日月灯明佛出现在人间啊，出现在人间当然是要度化众生，所以他呢也是啊从无相一法说出来顿见的法门的，先说这个一乘的佛法，就是顿教的华严经的法门，所以叫做正法。那么这个正就是这个顿教说的了。初善、中善、后善，这个初、中、后啊，这里边有时间的意思啊。一开始叫初啊，到最后之后，那么这个时中之间嘛，就叫中了。这要是论人啊修行来说呢，初发心的时候听闻佛法，用功修行，这叫初善。那中间的修行啊，能够开始啊有深刻的悟入，能开始断烦恼了啊，这个中善。最后嘛，见到的真理也圆满了，烦恼也完全清净了，最后功德圆满了，就是后善，或者说是就是说戒定慧。初善是戒，最后修定是中善，得到嘛智慧嘛，就无漏的智慧嘛，就是后善。但是这里面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八正道一开始是正见，正见是智慧啊，八正道的最后是正定。看那个次第啊，智慧在先，定是在最后，中间有戒律啊，是这么一个次第。那么这个这里面的这就是是个问题，问题是因为前面有个七角支啊，那里面也有事情。那么或者说是啊，如果单独说八正道，他的智慧在先呢，这是表示我们出家，我们佛弟子来到佛法里面修学佛法，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先要成就正见，是这么意思。这样子讲那个正见呢，就是最初的一个啊信解经证的一个解的意思，属于这个范围内。在这里初善、中善、后善，这个后善只是无漏的智慧，那和那个最初的正见不同，有不同的意思，不是一类，但是性质有点不同，或者有因缘我们再解，这里不多说哈。那么这里说这个三种善呢，说是我们呢修行的时候啊，已经得到正见以后，你开始修行的时候先要有戒啊，初善，然后呢那么那你应该修定啊，中善。修定呢，你有了这个一阶定或者未到地定，最好当然是舍戒定。那么你在定里面修四念处，那么很容易的得无生法因了，那么就叫做后善，得到无漏的智慧的后善。在这个里面说呢，或者是演说正法，说这个圆论的妙法，初中后就是这里续正流通啊，说他的文的三大段都是特别美好的，所以叫初善、中善、后善。OK， 就讲到这里啊。言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深远，其语巧妙，纯以无杂，具足清白梵经之下。这是广举成见一答，分三科，第一科引一佛通，第二引两二万佛通，第三引最后佛通。现在的文是引一佛通，一佛通里面先说十节，而后标出来佛的名号， 现在是第三小科，是说法，就是日月灯明佛他成无上菩提之后，为一切众生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就是啊，这个正法一开始的一段，中间的一段，最后的一段，就是续分、正中分、流通分，都是非常圆满的。那这是啊，在时间上说它的圆满，也等于是总说的。下边呢就是别说的，是其意深远，其语巧妙。那这个其意深远就是理，其语巧妙就是表现真理的语言，就是教。一个教，一个理，也都是非常圆满的，也就是所谓妙了，妙法莲华经的妙，理妙啊，教也是妙。那其意深远，这个言说的呀，这个顿教啊的妙法，它里边的含义呀、是甚深甚深的，是很远大的。这个说它的呀深远啊，妖言说是不是阿罗汉、弟子、佛二乘人所能觉悟的？所以其意深远。如果要得无上菩提的人来说，也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就是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分别的，所能形容的，也不是内心的思量所能照见的，所以叫做深远。因为这个真理是没有相的，所以不能够去思维分别，去语言议论的。但是没有语言的表达，怎么样能够觉悟众生呢？所以还是要用语言去说明的。所以这是佛的大智慧境界，能在没有语言的真理上面安立语言去宣说去。所以这个弟子佛他虽然超过了阿罗汉的境界，但是他不能够像佛那样子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宣扬佛法，他不能，就是没有佛的一切种子啊，所以他不能，只有佛能够其语巧妙。他形容说明真理的语言呢非常的巧妙，能够契机，所以叫做巧，也能契理，所以叫做妙。不违背真理，能随顺真理，还能够使令闻法的人能够觉悟，的确是巧妙了。纯一无杂，这个纯一无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佛说法的时候这个在听法的大众之中啊，不是一种根基的，也有是声闻种性的人啊，弟子佛种性、菩萨种性，有阴天的种性的人，佛能够普应群机的为他们宣说佛法，那就叫做杂， 那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了，不是纯泥无障。现在佛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意深远，其意巧妙，纯是一个大乘菩萨的根性，也就是成佛的根性的人，所以没有杂。所以佛说法是妙，也因为听众的根性程度高也有关系了，所以纯一无杂，是具足清白反省之下。这个具足啊，就是前边说理妙，教也妙啊，而是纯一大乘啊，纯是以佛乘的妙法，这样子啊说明的。但是在啊听众啊，在菩萨我听闻了这样的佛法，他怎么样才能够证悟这样的佛法呢？他就是要有清白反省，也有这样的啊菩提道啊，菩提路啊，有涅槃的道路，得无上菩提的道路。这个前面说是教和也是妙，真理也是妙。那么听众因为这个佛的语言觉悟了真理，然后要需要修行的啊，所谓呀 教行理啊，教理行果，前面教和理都有了，还需要修行。那么在这样的佛法里边呢，有具足了清白，就是特别清净的呀、反省的相貌，就是有那样圆满的修行的法门的。这句话的大意是这样子。这个具足啊，说是啊，这个教理都是非常圆满的啊，当然可以称之为具足啊，就是这个圆满的教理上还具足了清白的反省。这个清白是清净的意思，就是法门是特别的清净啊，庄严。你这样修行了以后，能使令你远离一切烦恼的垢缘，使令你得到清净啊，就是所谓能断烦恼了。所以叫做清白。这个反省这个词啊，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啊，凡是清净的意思。什么是清净呢？是大波涅槃是清净的，也就是无上菩提是清净的，就是所得之果了，所证悟的果。这个行呢，就是到大波涅槃那里去的道路，就是修行。那么呢就是六波罗蜜了，这是菩萨所行之道，自利利他所行之道，就反省。那么说到三十七道品呢，也是一样，它并不限于声闻因修行修晓的，也是菩萨所应该修晓的。所以说这个反省，说是三十七道品也是可以的。那么那这是一种解释。其实这个反省啊，就是指什么说的呢？指这个大悲心啊，慈悲喜舍说的啊，就反省之相。比如清净呢啊，那么就在清净这个地方呢，就是六波罗蜜啊，反省就是慈悲喜舍。就是这个大乘经典里边呢，不但是啊劝发无上菩提心呢，也劝你发大悲心，广度众生的。所以这个阿含经里边呢，只是劝你啊修戒定慧呀、 到涅槃那里去，劝发大悲心广度众生这件事就太少太少了，所以一定另外还要说大乘经典的。这里边呢，这个其余小妙存一无杂还具足清白凡行的形象的，这样子啊，教行理都记住了，所以菩萨听闻了这样的佛法，就可以修行啊，依教奉行，可以自利他，圆满无上菩提了。那么文殊菩萨引啊，过去日月灯明佛成佛之后演说这样的佛法，和前天弥勒菩萨在佛的光明中啊，看见东方啊无量世界里边呢 圣主狮子那一段啊，也是相似的，就是同于释迦牟尼佛初成正觉的时候说华严经的意思是相同的。唯求圣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唯求弟子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唯独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子。前边呢，演说正法，这是同于啊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的大意。这就是顿要啊，这个顿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从见来，不是见次而来的，就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微妙广大圆满，所以叫顿。这底下说这个这是三乘的说法，那么这就是啊。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嘛，所以有的听闻了那样的圆顿大法不相应啊，所以佛就从这个顿里边呢开出一个渐渐次的啊，由小而大啊，渐次的逐渐的啊就会有成就了，所以叫做渐教。这前面这个圣闻弟子佛就是啊，同于啊释迦牟尼佛说阿含经的大意，这样意思啊。说唯求圣闻者说应四谛法，就是有的人的根性啊，你一开始劝他发无上菩提心得无上菩提啊，他感觉他太难，在生死里面流转啊，去广度众生啊，这件事太难了，所以我不想做这件事，我就想要听佛说法得阿罗汉果入无余涅槃，我做这件事我能做到啊，所以就发出离心了。那么作为佛为啊，这个日月灯明佛为这样根性的人，他希求啊涅槃，但是说治疗汉啊，佛为这个人就说这个四谛法。这个声闻呢，这个声就是佛的法语啊，佛说的经，闻就是那个众生啊，他听闻了这样的法语，他感觉到合适，他就这样修行了。这一类的根性人啊，叫声闻。其实啊，所有听佛说法的人都有个声闻的意思，但是那是通义，现在这里说声闻是别义，别指一类呀、小乘根性人，不能够发大悲心的人说的。为他们说四谛法，说这个四谛法是对于他的根性是相应的，是合适的，所以叫做应。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四谛。这个谛啊，这个字怎么讲呢？谛就是真实
的意思。这个苦真实是苦啊，不是骗人的啊，的确是苦。那么这叫做苦地啊，这个老生老病死，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求不得苦啊，无运炽盛苦，这的确是苦，所以叫做地啊。极，这个极也就是苦的因缘，它真是极，就是指这一些烦恼说的啊，一些烦恼和烦恼的活动造成的业力，它的确是能召集来生死的苦恼的啊，所以叫做极地啊，灭地啊，灭出去啊，生死的因就没有生死果了，就会得到安乐了，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叫灭地。这个道地呢，就是戒定慧啊，这个戒定慧呀、啊，的确是到涅槃那里去的道路，除此之外另外没有道路了，这是真实的，所以叫做道地。这个地呀、啊，就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啊。这个地也有一个不颠倒的意思，就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你这样修学也会有成就，的确是会得到大利益的啊，解脱了生死的苦恼，成就了涅槃的安乐了啊，这里面没有气光境界，所以是叫做地，所以用这个字来形容它的。说应四地的这样的法，度生老病死，度就是超越了，超越了生老病死的苦恼啊。说我们人呐、啊，身体健康的时候，在得意的时候，自己也会感觉到满意，但是老病死来了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感觉到苦恼啊，不高兴这个老，不高兴有病，更不高兴死啊。就算是又老又病，那也还欢喜活着，也不愿意死。不过有的人呢，也可能啊，要健康啊，我还可以，虽然很老了，但是还健康啊，那还好。一个不健康也不欢喜的活，也死了也不足，也是可以的。这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终究是老病死，是不是一个好事情？不好，不欢喜。那么呢，尽管人不欢喜呢，但是啊，还忍耐着，还忍受着。说是听没有佛法信仰的人，当然啊，不高兴生老病死也就忍受着。相信了佛法的人呢，也有的人呢也忍受着，说是让你静静的去修学戒定慧，戒他老病死，度这个老病死，还不是太欢喜，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但是有这种根性的人呢，他能够啊相信这个四谛法，他能勇猛精进的修学戒定慧，解脱这个老病死，啊，究竟涅槃，啊，就是啊，到死亡的时候，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呀，前一刹那死了，后一刹那不生，啊，所受想行识灭了以后不再生了。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里面的。那么呢，我们平常说毕竟空无我无我所，那么就是这个境界了。这个境界就是入于究竟涅槃的。所以这个在基础论上啊，说这个沙家也见，沙家也见，再研究是恶见啊，知道这个生命体里面有个我。由我啊，我流转生死，我得涅槃，那么我能上天堂上去啊，享受哦天福，那我可以做功德啊。说是要做了罪，是造了罪下地狱不好，我不做罪啊，我要去享福，因为有了我， 就可以为我去做事啊。说现在呀，我相信了佛法，修习这个戒定慧，到了涅槃的时候，无恶无恶说，这个事情不高兴啊。所以呀，你要说是无恶无恶说，我就不出家修行了。所以也有这个问题，也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呀，所以到了在印度啊，释迦牟尼佛啊，为人宣说这个正法，度老病死啊，到死啊，到了究竟涅槃的时候啊，不生不灭，而这个人呢、啊，没有恐怖心啊，相信是无恶无恶说，而就那么那样修行。这件事也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中国人呢，发心出家的人，发心修行的人呢，可能最初啊也能够觉悟到这里，但是可能也没有认真的思维，说我出家修行到究竟涅槃的时候没有我了，我是不是欢喜这样子？